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8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对美国大选的思考，作者明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7日。世界每个角落的人都在关注这次的美国大选，因为这次已经不是党派之争、政见之争，而是一个美国版的封神榜，神魔参战，光明之子对决黑暗之子。一开始，川普总统从中共造成的疫情中觉醒，一路都在做正确的事。从现在一心逐利的人们的角度很难理解的政见和演讲，对中共的各个方位的讨伐和打击，对法轮大法的关注，我太希望他胜选，再干四年，完成解体中共的使命。然而，作为一个经历了99年开始遭受迫害，21年来无数次希望和失望的大法弟子，对川普总统连任的希望又使我心中隐隐的不安。会不会强大的有求之心造成了川普总统连任的障碍？川普总统举旗明确反共，直接撕下了魔鬼一切迷惑性的伪装，会不会引发邪恶气急败坏不顾一切的迫害？选前几乎一切神佑美国的迹象都指向川普总统无悬念胜选，我看一些同修的自媒体节目都充满了乐观的预测。然而明目张胆又手段低劣的大选舞弊一夜之间摧毁了美国这个信用社会，美国可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全民投票被拖入了泥潭。这一夜不止美国人，在中国我们很多人也是一夜无眠。虽然这场政协大战还没有结束，却让我冷静了下来，有求之心，希望某个人出现结束对我们的迫害，这么多年来也没去掉，只不过因为几次失望使期望变得更加小心，对师尊讲的法心里记得，还不住的心存期待。这两天母亲同修还心急的希望师尊出手帮帮川普总统，我也曾在师尊的像前默默祈祷，能不能助川普总统胜选，保留住人间一块还算有正义力量的地方。弟子身在中国大陆，虽然外企凋零使我经济上出现很长时间的困难，但是如果能加快解体中共，个人的这个磨难我也愿意承受。此时我的脑海里马上反映出来一句话，师父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张狂的叫嚣，制造民众的恐惧，言论控制，媒体变喉舌，说谎，毫无道德底线，利益勾兑，这些对于我们身处中共邪党体制下的人太熟悉了，只因为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共邪党的手段。现在美国也公然发生了。11年前，我与母亲一起去美国旧金山，在唐人街看到了一个面目狰狞的老头，拿着喇叭谩骂诋毁大法，旁边的人习以为常。 可见中共协党在那里的渗透。川普总统的遭遇其实将中共协党的这些恶行放大了，展现在全世界的面前。每个经历这次美国大选过程的人也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这是神给人的机会。想明白了这些，虽然美国大选还没有结束，但是我那颗随着大选上下浮动的人心慢慢地平息下来了，一切都有最好的安排。无论人选择回归还是沉沦，结局都是人自己选择的。以上是我对美国大选的一点思考，如有不符合大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生命的大选，读师父新经文大选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0号。师父在2020年11月8号发表新经文大选，刚一看到时，我把这个大选理解为美国总统的大选，即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和形式。但现在对师父经文的标题大选这两个字有了更深的理解。我认识到现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是政协之间的大战，关乎人类未来。表面上只是美国在选举总统，其实这次选举实质是关系到人类是回归传统或破坏传统，要不要共产邪恶主义和中共邪党的问题。全世界都在关注，影响之大，波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无数的人都有了一个在这正与邪、善与恶、好与坏之间表明自己的态度的机会，是支持要回归传统、要解体中共的神选之人川普，还是支持要破坏传统、要在美国甚至全球搞中共的社会主义那一套的对方。知道这件事的人用实际的言行支持谁，其实就是在为自己的生命未来做出留下和被淘汰的选择。因为牵扯到的全世界的人太多，所以我认识到这就是一次在全球极大范围内让生命为自己选择未来的大选。在学师父新经文的过程中，我还悟到以下一些问题。一，在这次美国大选中表现出来的各种乱象是红魔垂死挣扎的人间表象，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万丈，神魔之争、正邪大战是人能理解的一种说法。在另外空间，注视正法更高层次的正神要清除低层的魔，只是一念和一瞬间的事，最后的结局早就定好了。之所以红魔现在能在这里乱，是神要利用红魔的必然表现来看清世间每一个众生的真实心性状态，从而给这些生命确定将来他该去的位置。我们不是看到了吗？就在美国大选还没有最后确定输赢的时候，一些国家和地方就在祝贺破坏传统、要搞中共的社会主义的一方了。有些是大大出乎人们的意外的。其实这没有意外，就是在这扑朔迷离中，人才会表现出他们的真实内心，才能看出他们内心真实的道德价值取向，才能看到他们看重利益和现实的内心真实想法。二，美国大选中表现出来的种种舞弊现象，也应该让我们修炼人对人类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人类任何制度都有其弊端存在，在乱世中，在人心不行了的人类社会中，这些弊端就更突出，更会被邪魔和坏人钻空子。什么社会制度都救不了末节时期的众生，只有人心变好、道德回升的人才有救，只有大法才能真正把人心变好，才能真正救众生。所以我们得放下对人类社会制度的执着。在末节的乱世中，任何历史上只是来给人类留下文化的宗教也早就救不了人。现在在宗教中表现出的一些神迹，其实是师父和大法珍惜人信神的一念 对他们的帮助。只有师父和大法才是真正在救众生。大法弟子是师父安排在人世间让世人得救的唯一希望。三，在这个生命的大选中，找回良知和坚持正义的世人和众生才能做出正确选择，才能得救。那些道德败坏、看重利益，从而泯灭了良知，没有善恶是非观念的生命，很可能就会随着错误的选择走向灭亡。这是大量众生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大法弟子此时应摆正自己主角的位置，用师父赐予的强大正念支持正义和善良，为正的因素负责，解体阻挡众生得救的所有邪恶，让更多众生能做出正确选择，从而得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针对美国大选神魔大战发正念，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0日。最近同修们都在交流美国总统大选之事，明慧网发表了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的文章，我想在我这个层次中看到的景象和大家交流一下。我之前在发正念的时候，几乎每次都看到川普在另外空间是个金毛狮王的形象，头部颈部的鬃毛很长，非常雄伟，气势庞大，有时会张着大口冲向邪恶和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战斗，他的周围有时会出现其他的狮子并肩战斗，但他是狮中之王，他们和大法弟子是在一起的，都在发挥强大的威力消除邪恶。今年川普感染冠状病毒时，我在当天发正念时看到狮王周身布满了一个一个圆圆的球状物，类似病毒的形状，使他身体虚弱。我知道那些物质是邪恶生命带来的，因为他和邪恶作战时下到夜浪滚滚的世间，难免会沾染这些不好的物质，必须及时清理。师父在正念的作用中说，我叫弟子们发正念，是因为那些所谓的邪恶其实什么也不是，然而却由于大法弟子的慈悲被旧势力利用，他们保护下的邪恶生命有意的迫害，那么大法弟子所承受的已经不只是自身的业力，而是在邪恶生命迫害下承受着不该承受的，而那些邪恶生命又是极其低下的肮脏的东西，不配在正法中起任何作用。为了减少对大法以致大法弟子的迫害，所以我才叫弟子们发正念，清除他们对正法有益的破坏，从而减少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不应该承受的，同时救度众生，圆满大法弟子的世界。当时我们在用功能能量帮狮王清理，给他身体外面下上一层罩，使他不受外界污染，然后帮他把身体从里到外的彻底清理，清理了一段时间，那些球状物就消失了，他身体里都是强大的能量，浑身通透。当天晚上我再发正念时，看到他已经完全恢复了，能量更强了。过了三天，川普本人就宣布痊愈了，而且感觉比得病之前身体还要好。前天我看到政见网上有篇同修的交流文章，反思在美国大选问题上的误区，提出了三点误区，因为大法弟子有漏才会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发现我自己在这三点上都有漏，尤其是第三点，关于大选的结果，我在等着神去安排解决。我们都知道川普是神选之人，会觉得神会处理这些事情，但是大法弟子不就是神的使者吗？我顿时明白过来，在发正念的时候加进了为大选发正念的内容，清除美国大选背后的中共邪灵黑手烂鬼，
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当时我看到川普脚下周围有很多饿狼形状的邪恶生命，呲着长长的獠牙冲着他。川普一直在坚持着，抗争着。我们运用各种神通法力清除这些邪恶，不一会儿这些邪恶生命就被消灭了。这两天我看到邪恶真是铺天盖地的滚滚而来，真的是倾巢出动了，一批一批的冲向川普。我们大法弟子在上面是佛的形象，帮助他清理邪恶，那些邪恶掉进了无尽深渊，川普在安全的上升位置，周围有一层保护罩。回想前段时间，我自己感到很惭愧，川普和他身边的团队，不论是在常人中还是在另外空间中，一直都很努力很努力地与邪恶势力抗争，但是我却没有及时悟到在这次大选上帮助他，而是任由共产邪灵黑手烂鬼对他们发动冲击。但是现在还有机会，我们要抓住这次机会，发出强大正念支持他，在历史关键时刻的正邪大战中发挥我们强大的法力神通。其实这些神通都是师父给予的，我们不过是坐在那里发正念，一切都是师父，都是大法的威德。师父在正念的作用中说，有时邪恶的生命明明被大法弟子发正念时除掉了，但是却发现有的间隔中还有，而且还在继续干着坏事，那么就造成了有的邪恶能在大法弟子发正念中一次除掉，而有的就不容易一次除掉，甚至多次才能除掉。中国大陆的那些首恶之徒就是这样的情况，但不管难度有多大，都要坚定的正念除恶，因为除恶的同时也是树立正法中大法弟子的伟大威德。我在发正念时看到，与邪恶战斗中，我们另外空间的身体会沾染上这些不好的东西，除了自己运用功能清理外，很多时候都是师父用强大法力在给我们从里到外清理，清理完了能量会更强，再继续与邪恶大战。而且过一段时间，另外一层空间的邪恶生命又出来了，所以发正念要持续，天天坚持。以上是我在我这个层次中看到悟到的，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本来我个人不想多交流另外空间的事情，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我认为我是要证实大法，而没有任何个人显示心理，不是为了证实个人，所以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们修成的一面就是神，请发出我们强大的法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悟道做道，解体邪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今天11月8日，师父向全世界公众发表了他的新诗作《大选》。多年来，这是师父首次向社会民众发表作品。可见美国大选有多么重要，这是到了历史的关键时刻。昨天我看到明慧网发表文章，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后，坚定了我发稿的信心。下面我就把近日我的体会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指正。美国大选牵动了全世界，让人们看到了具有200多年历史的以民主自由为普世价值的美国，今天总统大选竟然发生了大规模的作弊事件，同时媒体也集体参与造假的丑闻，邪恶严重地破坏了不仅仅是美国的正常的民主秩序， 也破坏了世界的民主秩序。美国是世界的自由、平等、民主的灯塔，它的位置至关重要，由谁来领导就更为重要。我们不依赖任何人，可是开创出好的政法环境，对我们救度人也是十分重要的。是川普制定了法规，要保护宗教信仰，是川普接见了我们被迫害的同修，是川普的团队明确地指出，中共是全世界的共同敌人。记得奥巴马执政时，当权者不支持正义，而是为了权钱助纣为虐。美国法拉盛中领馆的人指使一些恶人打我们的同修，破坏讲真相的展板等等。川普总统执政后，他们收敛了很多。从美国大选一开始，我就比较关注，我深知这是一场政协大战。我一直在心中支持川普，希望他能连任。一次我问正在大学读书的外孙，你说谁能当选美国总统？他一脸严肃地反问我，这和我有关系吗？我也严肃而坚定地说，有关系。他说，有什么关系？他在美国，我在中国。我说，美国是世界民主的灯塔，国际警察。如果权力落在一个坏人的手中，他就会把美国毁了，中共邪党就会乘虚而入，把独裁专制那一套搬到美国，甚至搬到全世界，不但要毁了美国，也要毁了全世界，你看有多么的严肃。我又讲了许多，他说他明白了。过了两天，外孙主动说，有大选消息告诉我。11月4日，当我看到川普总统宣布在摇摆州获胜，选票遥遥领先后，心里十分高兴，本应立即告诉外孙，但我没有急于告诉他。我静下心来想，遇事不能被外界的喜怒哀乐所带动，我这不是欢喜心吗？我怎么连这点定力也没有呢？过了一天，外孙却主动告诉我，拜登反超了。我当时就说，这事一定有阴谋，不能相信。我立即上动态网查看，果然是川普总统选情一夜之间发生逆转，由胜变败，立即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师父的法打入我脑海中，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事后我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找到了那段法，师父明示。我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我当即坐下立掌发正念，脑中浮现出师父红吟中的诗，红。苍穹无限远，一念到眼前。美国虽然和我们远隔重洋，但我们和美国同修是一个整体，我们要清除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解体所有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出自《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我发正念中，能量场从未有过的强大，感觉巨大的能量从后背往上冲出头顶，发正念也丝毫没有胡思乱想，专心解体邪恶。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了，我做对了，我仅仅是尽了自己的一点点力，做了应该做的。次日同修到我家来，我跟他说，美国大选的事我发正念了，我悟道做到解体邪恶。当时他没有表态，过了一会儿他说，我跟你有不同看法。我就没有继续与他交流，我只能说悟到哪儿做到哪儿吧。当时我也有顾虑心， 参与政治是一根打人的大棍子，中共邪党就叫你好人遭受痛苦时与无缘的境地，让坏人当道。美国大选不是人和人的竞选，也不是党和党的争夺，而是善与恶、是与非、坚持传统与反传统的政邪大战。川普是天选之子，他是一位逆流而上的勇士，是智勇双全的指挥家。他说到做到，身体力行，兑现就职誓言。他以超长的毅力很快战胜武汉肺炎，一天四五场甚至六场的演讲，为美国而战，为美国人民而战。他四年来执政所做出的前无古人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他以非凡的勇气挑战共产邪魔，制定了一系列有力钳制中共邪党的举措，使他们闻风丧胆，刻骨仇恨。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中阐述得十分清楚，共产百年红魔使美国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被腐蚀，使好端端的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度变得千疮百孔。大选中种种舞弊乱象就是其突出表现。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好所有我们该做和能做的。中共邪党为了保住他们即将灭亡的政权，他们在做疯狂的垂死挣扎，妄图把川普拉下台，实现他们全球共产化的黄粱美梦。我们每个人在这场善恶正邪之战中都在选择，让我们选择走神选定的路，选择川普，他将带领美国人民建设一个更伟大、更辉煌的未来。天灭中共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结局，困难是暂时的，这正是暴露邪恶的极左派的丑恶嘴脸的极好机会。经过暴风雨洗礼的川普总统和美国人民将立下不朽的历史丰碑。文章的最后，我还要特别感激日夜奋战在第一线的媒体的同修，是你们不辞辛苦地为民众提供及时、真实、详实的新闻报道，十几个小时的连续直播报道，打动了成千上亿的观众，使大家得以了解真相，给人以正能量。在此，谢谢你们的辛勤工作和艰苦的付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拜读师父新经文大选所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11月7日，明慧编辑部发表了《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紧跟着两天，明慧网的新闻时事栏目的前几篇文章都是关于美国大选的讨论，相信后续还会有。尤其是今天大陆时间的11月9号，师尊发表了新经文大选，由此我有所悟。我悟到的是，美国的大选对于大法弟子来说不再是可参与可不参与，或者只是旁观等待的事情，也不再是了解一下社会资讯用于符合常人形式讲真相的资料，而是正法的一个新阶段到来了。正如2005年师尊在大纪元发表《再转轮》一样，为了给大法弟子指明方向，退出邪党的团组织，师尊在《再转轮》里说，当然不用给神看，给人看吧。于是很多大法弟子才不再有退党是否属于搞政治的疑虑。今天师尊再次在大纪元发文对美国大选事件表态，那应该是一个对包括常人在内的人类社会的一种表态。并且师父在新经文大选第一句就告诉我们，朗朗乾坤红魔乱，指明当今大选的乱象是中共邪党 共产邪灵在深层的背后起着作用。既然是中共邪灵在起作用，那么其目的一定是毁灭众生，而绝非往常大选中的总统之争、不同政见与不同党派之争，而是真正的政邪之争、神魔之争。也就是说，美国的总统大选之争已不再是表面人类社会的事情、人的事情，而是政法这一大的天象在现今人类社会的表现。既然不再是人类表面的事情，自然也就不是什么单单的人类的政治问题。以我目前层次浅悟，师尊的大选题目中含有大选择、大筛选以及大淘汰的意思。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宇宙的保卫者，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负责绝不是坚定不动，也不仅仅是坚信川普会赢，而是真正的支持他。怎么支持呢？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我们有神的一面，神的正念可摧毁另外空间破坏和干扰大选的邪灵。从人的一面，我们要利用一切可以传播真相的手段，一切媒体、通讯手段以及口讲，让人们看到舞弊者的卑鄙伎俩。在美国，可以在大选的问题上直接表明个人态度，支持川普，并表明支持他既不是对他个人的崇拜与欣赏，也不是认可他所在的党派，与任何个人利益与团体利益无关，而是因为他代表了传统、信神和正义的价值理念。在大陆，因为大多数民众缺乏有关大选的基本常识和此次大选中的基本信息，不宜直接简单表态，而应从大选的事实出发，向大陆民众揭露左派政客的卑劣行径，得出结论并告诉人们，没有任何理由选一个道德堕落、人品低下的人做领导。这样说人们一般都能接受。目前我在自己的公司就是这样和同事说的。最后补充一点，在今年年初的台湾大选中，虽然其中一方的背后也有中共邪党的影子，但整个选举的秩序、规则没有被破坏，而且赢得选举的一方表现出的特点是对抗邪党，在信神和维护传统价值观方面的表现并不突出，而且台湾对于世界各国的影响远不及美国，所以台湾的大选不是宇宙的正邪之战，大法弟子只是作为普通公民投票即可，而不能以大法的名义表态。我悟到，作为大法弟子，除了每天四个整点仍按原来的要求发正念外，每天自己安排时间发正念，清除破坏美国大选的共产邪灵，让正义早日在人间彰显。同时，大陆人目前也是不分阶层、年龄、职业，都在热心谈论美国大选。我们可以利用常人的谈话方式和过程，把真相以及善恶标准传达给大陆民众。一点浅见，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帮我接骨，正念闯过磨难关，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0号。听说本地一位老同修前几天过了一个很大的关，星期天我去看望了他，一进屋老同修笑着走了过来，我一看他瘦了好几圈，老同修拉着我说，快坐下，跟你说我前几天过的一大关，真是无比的感恩师父啊。以下内容是老同修口述本人整理的。那一天外面下着大雨，院子里的水很快积满了，我担心水淹到屋里来，就出去掀开下水道井盖，好让水快一些流走。 因为身上淋湿了，进屋后我就到卫生间想冲个澡。此时正是风大雨大，我就想把卫生间的窗户关上。我一只手扶着窗台，一只手去够窗户，想把它关上。就在这时，不知怎么的，忽然我一下子两手一起趴下去，就听咔嚓一声，把大瓷浴缸靠着窗户的那边砸碎了。我这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摔一下也不至于能把浴缸砸碎呀，这得多大的冲力呀。当时疼得我呀真是疼痛难忍，我也不管她，心想是魔在干扰，坏东西，你叫我疼我还叫你疼呢。我就硬是拽着毛巾杆站了起来，这一下脱臼的胳膊往下脱落得更厉害了。就这样我抱着胳膊，疼得我三天三夜没合眼，躺着坐着靠着，不管是什么样的姿势都疼得没办法，疼得我一身汗一身汗的出。同修来我家，我装作没事一样，笑着和他们说话，还跟他们开玩笑。一个同修说，你怎么了，怎么出这么多汗？他看着我，就见我额头上的汗滴答滴答的往下掉。我说没事儿，这几天我有事儿，你们先别来我家了。后来又一个同修来，发现我的胳膊不对劲儿，就问我，你的胳膊怎么了，怎么肩膀那儿有一个窝？我说没事儿。他不信，瞒不住了，我就告诉他事情发生的经过，并叮嘱别跟别人说。那几天我就在家发正念学法，打坐练功，不管怎么疼都坚持。白天实在疼得没办法，我就干活，我出去拔草，脱臼的胳膊着地了，就用另一只手拔，也干其他的活，做饭吃饭都不耽误。第四天小孙女儿跟我用手机视频聊天，一看我强忍着疼的样子就着急了，喊着爸爸爸爸，你看你看我奶奶怎么了，我奶奶怎么了。儿子看了一眼视频，啪把视频一关，带着孙女儿开车过来了。儿子一看我疼得这么厉害，叫我才几岁的孙女儿自己坐公交车回去，他在家陪我。孙女儿不回去，儿子说孩子不回去他妈不同意，他给孩子报了好多特长班，不能耽误上课。我着急了，跟儿子说你不送我送他回去。就这样我就跟着儿子孙女儿一起回了城里，这一路都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车颠一下拐个弯，我的胳膊那个疼啊。孙女儿用小手轻轻抚摸着我说，奶奶乖，不疼哦，不疼哦。到了儿子家，姑娘外孙都来了，大外孙哭着喊，姥姥你怎么了，我好担心你啊。外孙跟我说，那天下午三点多我正在家里练琴，忽然看见一个黑老头拿着一根很粗的铁棍说要打死你，他从你的窗户跳出去，围着你家转了好几圈找不着你，就在你的门口等着你。我念叨着姥姥千万别出去，千万别出去，看见你没有出去我的心才放下了。以上是孩子天母所见。听孩子这么一讲，我回想起来了，当时是看到有一个黑影从卫生间的门口一闪而过。小孙女儿又对我说，奶奶你那疼算什么呀，师父比你还要疼呢。奶奶不疼哦，不疼。奶奶你头上怎么有那么多彩色的法轮呢，我怎么没有啊，你也给我一个吧。奶奶师父正在给你转法轮呢。听了两个孩子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知道这也是师父让孩子看到并告诉我的，是在鼓励我，增强我闯关的正念。我跟家人说，你们给我两天时间，不好的话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于是我求师父，师父请给我接上胳膊吧。当时就看到一个身影来到了我身边，我的胳膊突然就不疼了，我心里特别高兴。可是不一会儿胳膊又疼起来了，我知道是自己起了欢喜心。第五天我看到师父从法相上下来，就像上次一样。上次本地一个同修出了车祸，车祸的现场很吓人，围观的人都说这人完了，汽车引擎盖砸了一大坑，挡风玻璃破碎，天窗撞碎脱落了。当时我何时恳求师父救救同修，让同修平安无事。我看见师父是从法相上下来的， 后来那位同修也只是受了些皮肉之苦，没有任何危险。师父来了，我知道我这一关也过去了。我感到师父扶了一下我的胳膊，我的胳膊就不疼了。师父给我把胳膊接上了。第五天我完全好了。子女们还是不放心，不让我动。小孙女儿说，我奶奶好了，你们看，我奶奶又叫我跟她一起去救人呢。第六天我就出去继续讲真相救人了。回女儿家里也不闲着，把地拖得干干净净，犄角旮旯边边角角缝隙都拖得干干净净，还给孩子拆洗了三床被子。女儿说，这次我真的服了，这真是神了。她跟单位的同事说，人家都不相信，因为他们家有的老人也有过类似的摔伤事情，特别是胳膊脱臼，70多岁的人了，如果三天不接骨根本就安不上了，如果接的话还会神经牵动心脏，有生命危险。女儿看同事们不信，就说，是真的，我妈是练法轮功的，是大法师父第五天给她安上的。同事们感到很神奇，很佩服，他们说很想见见你妈妈，看看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怎么这么神奇。经历了这一场磨难，我看到了自己很多意识不到的执着。我每天都在认真地查找自己的问题，每天都会发现自己存在着很多的执着心，很多不符合法的地方，平时在生活中都习以为常了，自己根本意识不到。我是70多岁的人，经历过邪党的多次政治运动，思想中还有邪党文化的毒素，从小因为奶奶格外的溺爱我，在家里即使做错了事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一句，看见要欺负人的事我就会站出来打抱不平。现在修炼了，回想起这些事情，发现人生中许许多多认为是正义的对的事情并不符合法，比如爱打抱不平，看不惯同修的一些问题时就不留情面的很严苛的指出等。其实这种时候恰恰是应该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同样的问题，还有从小到大养成的一些性情习惯都很顽固，因为从小受溺爱，所以从不能受气，脾气大。随着自己不断地认识到这些执着，我会从心底从根本上改掉它，去掉它。感恩师尊时时刻刻看护着每一个弟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越最后越精进所悟》，作者秦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6日。迷惑了很久的问题，在被师父的经文《越最后越精进》的时候明白了。目前消沉的状态和遇到的家庭矛盾使我茅塞顿开。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这本来已经是正法与大法弟子在修炼后期的展现，可是还有一少部分学员，甚至是老学员，却在此时或多或少出现了消沉的状态，松懈了精进的意志，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对正法时间的执着或不正确的后天观念干扰造成的，从而被旧势力先前在人类空间表层留下的干扰因素与邪灵烂鬼钻了空子，加大加强了这些执着于人的观念，从而造成了这种消沉状态。后期两字一震，一下明白了，修炼到了后期了，一切形成的观念都得让修炼者意识到，在矛盾中意识到而修去，都得结账，都得买单，欠的东西一切都要还尽，观念上形成的东西都得去掉，都得意识到，最后是师父拿去的，最关键是要发觉到它， 近两年来在家庭矛盾中修心的形式，让我总也没悟明白为啥老在这儿打转转。一波平息没两天，新一波又上来，很吃力地在修炼的这条路上磕磕绊绊，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躺下了。本来是全家都修炼的环境，20多年也没出现过这种心性磨练的这么激烈，连续不断的矛盾冲突，怎么到了最后时期什么都上来了？和和睦睦的一个家庭怎么像要到了崩溃的边缘，甚至到了谁也不理谁的程度？总是关系好了两天，又一个突如其来的矛盾，那种刺骨的痛，默默在忍受，在消化，在摆放，煎熬中虚度了一些时光，仿佛有东西在那儿隔着，被罚也进不去，懊恼着。一向温和的丈夫同修，甚至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出口说些绝情的话，与之前简直判若两人，甚至赶女儿出门。女儿也是同修，是个在人中看来是很优秀温顺的孩子。今天我终于找到了那是深层藏着的那个思，表现是争斗。想想每每都有所谓和善的争斗，明明白白的争斗，真是不易察觉的形形色色的斗的花样而不自知。不如我意要辩两句，碰我观念要驳两句，直到有一天丈夫说，你是咱家的国家主席，好坏在你掌握之中。我才警醒，自己不承认的争斗心已经自动的在起作用，自己都感觉不到了。那就是后天的观念在左右着我啊。看不上他的说法做法，这不同意那也不同意，一切都是我那个后天观念指使造成的。而这种观念又被烂鬼钻了空子来捣乱，使矛盾不断产生，从而削弱我修炼精进的意志，使20多年修炼的环境险些毁于一旦。也曾在矛盾过后纳闷着，长期这类磨难到底是咋回事呀？今天深切地悟到了，这后天形成的顽固观念在影响着修炼人。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月最后月精进》中讲，一个人在修炼中会有很多关要过，造成的原因是从人出生以后就在不断的对人类社会认识中产生着各种各样的观念，从而产生执着。每每发生大小矛盾时，由于自己表面似乎没有强烈的争辩的表象，而掩盖了自己长期的那个不满之下的争斗心，所以不易察觉，也不容易挖出来。一次次它潜藏在深层，时不时就跳出来干扰一下，今天挖到了这个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争斗心不去，也容易产生妒忌心。我理解妒忌心不就是动心了产生的吗？那么矛盾来时能做到守住一念，一个不动值万动，也是信师信法的表现呀。学法得到了这一层的法，遇到矛盾就能直指人心去对照了。我这是第一次写稿，丈夫同修曾多次建议我提笔利用这方面长处写写文章，总觉以前写的都是常人的文章，不算什么长处，担心写出来都是情，所以不肯动笔。那天同修说，一点点的不就写出纯净的文章了吗？鼓励了我。是啊，每次爱看同修的体会，都是把自己修炼路上的点点滴滴无私地写出来，交流分享和促进。多少次过不去的坎儿是在听体会中走过来的呀。前两天看了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 提醒我去掉了那怕的感受。就是里强加的一种物质，让人突然在某一刻内心产生冷清寂寞，让你站不住坐不住。如今这种现象没有了，内心踏实了，真好。悟到了这个思，是我的出发点不对。当我写完这篇稿感到很充实，不是会不会写的问题，是把修炼出的纯净体会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以纯净的心态交流，过程中也感受到师父的加持，得以完成这篇初稿。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磨难中我为什么神不起来，一文中写道，老伴儿去世后，我开始通读师父的全部讲法。一天在学师父的精进要旨井言时，师父说，我传大法已经4年了，有一部分学员心性境界提高得很慢，还是停留在感受上认识我于大法，总是从身体的变化和功能的体现上对我的一种感恩戴德，这是常人的认识。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我的心一下子被震住了，师父在这里讲的就是我啊，我学法练功快20年了，原来我还没有退掉人的表面这层壳，还停留在人的感受上认识师父和大法啊，难怪我在磨难面前神不起来，是我在修炼中没有得到实实在在的提高，没有使内在发生本质上的变化，把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所以才在考验面前失去了境界提高和证实法的机会。这时我看到了修炼的严肃性，教训实在太深刻。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提醒同修不要沉迷于自媒体，一文中写道，大法弟子办的自媒体政论节目是为了向常人讲清真相，原则上是为了救度世人，不是给大法弟子消遣娱乐的。有些同修沉迷于看这些节目，浪费了大量时间，还以那是大法弟子办的节目为由掩盖内心执着，更有部分同修甚至还看上了常人的政论节目，深陷其中。比如一些冠以低俗、色情、爆猛料来吸引流量的常人视频，经同修提醒，却以对方是反共的为借口，放纵执着。在修炼的路上，任何一个看似简单、微小的执着，都可能毁了修炼人的正念。看常人的节目，不仅仅浪费时间，更容易引起对名利、色气等的执着而不自知。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同修别再上旧势力的当，一文中写道，目前在中国大陆，一些同修在网络上投资一个叫 TBCC 的一种类似比特币的数字货币，在大陆的长春、河北、深圳等地有好多同修都在参与，有投资10000、10000、10000的，据他们说赚钱快，收益率比投资大很多，这本身就是问题。当有同修给他们指出时，他们用各种借口辩解，说其是如何正当的投资，是符合法的，大法弟子不应该穷，有了钱才能更好的证实法等等。其实是邪恶抓住了他们的执着，他们不想放下，还找理由开脱，也让自己平衡，是自欺欺人，他们本身可能也不懂其是不是正当的。这种网络融资在大陆一般都有问题，很可能是庞氏骗局。
即使真的赚了钱，也都是在坑后面上来投资的人。而且我们修大法的应该知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失不得的道理。你真赚了钱也是拿得来换呀。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对发真相资料的同修被绑架的反思一文中写道，若有的同修处于磨难中，其他同修看到他们的问题，应马上向内找自己，然后负责的、慈悲的给同修指出来。若同修不接受，我们就调整自己的心态，找机会或用其他方式再与本人交流。同修们都在修炼中，有什么人心执着也都是正常的，尽量不要大范围的对其他同修讲，传来传去，说话的意思就变了，听到的人对难中同修的印象就变了，其实不一定是那么回事。也许当时同修好多方面都做得很好，也许此问题已经归正了。尤其对已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我们只能找自己，无条件为同修发正念，不要传同修有什么漏洞，好像在分析原因，其实在给旧势力迫害同修找借口。大家不免起埋怨同修、指责同修的心，这样反而加大同修的难。等同修出来后，我们再关心、帮助同修共同提高。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开始实修，从本质上改变自己一文中写道，一天学法时，学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的一段法。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我突然明白，学法要用心学，学法的过程也是提高的过程。而以前我认为学法时理解好法，在碰到事情依照法去做就能做好，并没有明白学法的时候就是一个专注实修自己的过程。我发现当自己看到同修表现出的好坏两面时，自己选择了相信别人不好的一面，而不去想别人即使不是纯善，说明他也是想表现善良，给人带来愉悦，也知道善是好的。我为什么不去加强他善的这一面，忽视他不好的一面，而选择去重视他不善的那一面，或者是那一刻呢？这不是自己的不善吗？而且我发现，这种负面思维，我在其他方面也有，就是碰到任何事情时，总是做最坏的打算，先把困难想在前面，这样可以做好最保险的防卫等等。当我把那个假我去掉后， A 同修真的像他所说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反而是我把他看得太复杂了，因为我很执着，所以演化给我看到的问题就大。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